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今天全球资本市场最关注的毫无疑问是美国劳工部发布6月份的非农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6月仅新增57000个工作机会，随着更多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失业率小幅下降至 4.2%。 美国劳工部今天表示，美国雇主上个月新增就业人数57000个，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115000个，就一半。由于更多的人退出了劳动市场，失业率意外小幅下降至 4.2%。 5月份的时候失业率是 4.3%。 6月份劳动年龄人口正在工作或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口的比例，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劳动者参与率，小幅下降至 61.5%， 为2021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准。就美国正常的劳动者参与率应该是 64% 左右，所以还是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再寻求工作机会。劳动力规模比一年前有所缩小，这可能反映了更强硬的移民政策和婴儿潮世代的退休潮。5月至6月劳动力规模减少了72万人。美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伯维诺说，就业市场上的人少了，找到工作的人也少了，这是一个糟糕的组合。那么今天报告还有一个符合预期的数据，那就是6月份的薪资增长相对温和，平均时薪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5%， 这个完全符合预期。但是由于5月份同比的通胀达到三年来的最高点 4.2%， 所以薪资增长并没有跟上物价上涨的步伐，所以这个也令消费者感到不满。那么今天这个数据发布之后，市场的反应还是很有意思的。市场的第一个本能的反应是就业数据没那么好，显示美国的经济没那么热，所以这个是不利于美联储加息的。那么只要美联储不加息，华尔街还能够畅想啊进一步的上涨，所以这个市场的第一反应对于坏数据反而感觉良好。第二呢，白宫的解释也很有意思。白宫呢，面对这个只有预期一半不到的非农就业数据，白宫的经济顾问哈塞特说，形势一片大好，因为失业率下降了。那么这个说法呢，在资本市场或者在财经界这个意义不大的，因为你这个下降，劳工部自己都说了，是因为有太多人离开了劳动力市场，放弃了求职的努力。那么今天华尔街的交易员在参加民调当中，数据显示交易员们对美联储可能加息的预期啊大幅度降低。所以昨天与网友提到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在欧洲发表演讲的时候，他就已经预告他不再像6月份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之后那么强硬的利率的立场。他昨天在欧洲讲话明显转向鸽派，那么今天这个数据与凯文沃什的这个转向就非常一致了。所以今天也有媒体质疑劳工部这个数据是否事先呢走漏了风声，或者有些人知道了这个数据。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因为从大的政策背景而言，川普是在极力推动美国降息的，他选择凯文沃什也是来实现他这个降息的目标的。那么只要是不利于加息的数据出现，他就会放大川普对美联储的压力，就形势呢会朝川普那个意愿方向去发展的速度会更快。这个是值得网友们呢密切关注的一个动向。当然仅靠这一个非农数据还很难让美联储啊做出一种方向性结构性的改变，特别是美联储内部它是票决制。所以今天白宫的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就点名道姓要求啊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辞职赶快走人，因为美联储下一步啊要去贯彻川普的一些想法的话，他还是有些障碍的，因为这些人员结构里边大部分是不赞成川普想法的。那么在白宫看来呢，这个领头的就是这个鲍威尔，因为之前川普逼鲍威尔辞职，甚至要调查鲍威尔的刑事犯罪，这个算是结了梁子。那么鲍威尔本来应该辞任主席以后啊，正常情况下他也会辞去美联储的理事，离开美联储的， 但是鲍威尔呢，这个由于之前受川普的这种打击啊，他做出了一个极端反应，我按照任期的规定，我辞去美联储的主席，但是我的理事绝不辞职，我要一直干满，干到2028年。那么如果干到2028年，那也就川普任内，在美联储呢，川普就多了一个钉子户，而且他在美联储委员里面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今天看到这个非农数据不怎么样，有利于降息，所以白宫呢就把目标重新盯上了鲍威尔，要求他走人。那么今天鲍威尔还没做回应，那么未来几天鲍威尔一定会做出相关的正面的回应的。所以说经济与政治是很难分开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条有关中东局势啊最新发展的两个新闻。这两个新闻呢，大家如果都能看到的话，你不要单独看一个，你不会觉得大新闻，但两个放在一起，这个事儿就有一些稀奇古怪了。路透社今天报道，美国与伊朗在多哈结束了一轮高密度的间接技术谈判，这场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居中斡旋的密谈，核心焦点完全聚焦于美国和伊朗6月份停火备忘录中最具争议的两大经济与地缘的死结。就这次美国伊朗谈呢，第一次谈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管辖权，你看这个战争前根本没有这个事儿的，现在要认真要谈航行的管辖权。第二呢，就是伊朗被冻结在卡塔尔中央银行的60亿美元的资产的释放。那么路透社报道进一步指出，在这次多哈谈判当中，伊朗方面绝不让步，要求国际社会必须承认起于阿曼对该海峡的共同管理与主权的控制，并在8月中旬免税期结束后开始对通过该水域的船只强制征收导航与去污染服务费。就收费站就开始免税期，人家还弄得还很文明的，就从现在到8月中旬是免税期，过了8月中旬就开始收费了。你看这个事儿，美国跟伊朗还谈了两天，你说这个仗打到这个地步。另外一个报道就非常滑稽了，但是也客观的现实，彭博社今天报道扔出了一个炸弹，报道标题是数个欧洲主要国家现在已经在私下接收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不可避免的现实。你说这哪里还有什么世道，这那边伊朗逼着美国要谈收费站的问题，过去美国是绝不能谈的，现在谈两天。这边呢，欧洲呢一些主要国家认为这个还合理啊，看来你不得不交这个通航费啊。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作为霍尔木兹海峡邻国的阿曼已明确告知欧洲官员，波斯湾绝不可能回到战前的自由航行的状态。尽管美国、英国和沙特在公开场合发表联合声明，痛斥此举严重违反国际海洋法，但欧洲各国政府因承受不住能源价格长期动荡的窒息感，已开始敦促起商船做好缴费的准备，这无异于在事实上承认了伊朗与阿曼对该战略要道的实质管辖权。从了欧洲国家啊，胳膊拧不过大腿，从了伊朗了。所以对这两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欧洲的主要国家他没点名， LT 判断应该是有法国、德国。假如法国、德国愿意交保护费，那这个事美国你再怎么谈你没有用的，人家不是通过国家来交费，这是国家的政府要求他本国的商船向伊朗交费，那你美国这个谈判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反映的这个欧洲人呢，在所谓的国际法白纸黑字情况下愿意向这些区域的恶霸交保护费，这个应该是一种文明的倒退。阿曼凭什么一句话不可能回到战前状态，伊朗也这么讲的，那么假如这个世界都屈服于啊这种不可能回到战前状态，那整个国际秩序啊会大乱的。但是这又是今天的现实。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美国本来信誓旦旦说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权这个是绝不允许改变的，或者这个是没有谈判余地的，但是这次为了这个事儿谈两天，那么你本来是不能谈的事儿，你要跟他谈两天，这个也向会场外也向欧洲国家传递一些示弱的信号，因为美国不再那么强硬的。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伊朗要跟美国谈我这个浓缩铀的提炼问题，或者我核武器的研制问题，这个能谈吗？因为这是美国的原则，你一谈川普怎么跟美国人交代呢？这个是不能谈。 那么在之前，美国也一再说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权是不能谈的，但现在被伊朗七折腾八折腾拖到多哈去谈去了。所以美国的立场本身也在传递出矛盾的信息。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弄到这个地步，他会啊鼓励激励其他的一些地区的霸王啊小霸王啊如法炮制，来在重要的航道上设收费站。你比如说马六甲海峡，你比如说黑海。那么美国靠航空母舰维持了几十年的自由航行权，它就面临破产。那么未来的航海通道，它就不是靠这种强权来控制，它就会让伊朗模式扩散，就弱小国家或者是一些恐怖组织，我只要手里有导弹有水雷，我就有权开价。所以假如美国这个伊朗战争要打出来这个结果的话，那不仅是美国输赢的问题，那整个世界都输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可能理解上难一点，但是呢所有的网友可能又不得不啊来关注这个问题，因为它对我们现实的生活影响太大了，而且也会持续的影响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就昨天美国著名的军工科技企业帕兰泰尔，他的 CEO 啊在 CNBC 演播室接受采访的时候突然发飙，甚至是主持人呢都感觉要出大事，就怎么去打断，因为他是直播，希望他停止，但是这个帕兰泰尔的 CEO 卡普啊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网友们可以到网上去找看这段 CNBC 的节目的视频，很容易找到的，这个是轰动全世界的。那么今天美国所有的媒体啊都在头条来议论这个事儿，这本来是一个科技领域的劲爆新闻或者是财经的劲爆新闻，但是今天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热烈讨论这个事件，因为它对目前的人工智能以及人工智能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这个震动太大了，当然也涉及到中美之间的竞争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CNBC 的报道，帕兰泰尔的 CEO 卡普昨天在 CNBC 批评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 OpenAI 和 Anthropic 采用的 token 的计费模式，称其在成本飙升下出了根本性的问题。他炮轰 OpenAI、Anthropic， 指控他们没有妥善保护客户的智能财产权。那么主持人呢，一再打断提醒他说：“听起来你很生气。”但是卡普一不做二不休，火力全开来揭示美国啊目前人工智能啊这个方向跑偏了。而且他说，我今天对他们的批评不是我个人对他们批评，他说美国所有公司的 CEO 都对这些人工智能的巨头不满。他甚至让主持人说，你不相信你现在去打电话给任何一个 CEO， 没有人不反感目前美国这几个人工智能巨头的。而且呢他也讲出一个耸人听闻的指责，他说啊美国的国家安全机构军方与这些人工智能的巨头合作会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重大风险。同时呢他提醒，他说如果美国啊再继续这个方向去发展人工智能，很快就会败在中国的人工智能啊竞争之下。这个就滋生出来中美竞争的问题，因为很多人担心人工智能啊中美竞争的状况。那么卡普他直接说中国很快要超过这个美国了，所以这个让美国舆论感到还是非常震惊的。 LT 对这个领域呢很陌生，只是一个人工智能产品的积极的观察者。那么对于这么一个劲爆的新闻，想从比较通俗的角度的与网友分享五个观点。第一呢，就卡普昨天呢这一通失控的批评在美国引起巨大的反响，所谓的反响是他引起了共鸣，就他说出了很多人呢一直想说没有说出来的真实的感受。就现在如日中天的 OpenAI Anthropic 给美国企业带来的焦虑啊，最大的焦虑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主权问题。这个不难理解的，就有很多网友对新的知识新的趋势啊，有些排斥有些畏惧，实际上很多事就是一张纸你捅破很容易理解的。所谓的对人工智能主权的焦虑，它是因为你现在使用 OpenAI使用 Anthropic 这些人工智能模型，包括中国的什么豆包，你使用这些模型你要提出问题，你希望它给你解决问题，但是呢你把你的秘密都告诉这个人工智能软件之后呢，它尽管给了你的答案，但是你同时把你的秘密都给它了， 他也会拿你的一些隐私秘密呢去训练模型，甚至是把这些信息呢再拿出去卖给别人。这个所谓的主权问题，数据主权问题，是现在啊人们对当下人工智能主流产品最大的担忧，最大的焦虑。那么对自己的数据在与人工智能模型合作的时候失去了数据主权，那么他就滋生出了一个概念，哎，你看人家中国，人家中国就搞开源，开源呢你就有自己的数据主权，他就滋生出来啊中美竞争的方向问题了。你本来中共啊中国的管制下是愿意偷人家数据的，美国是愿意开放的，但现在人工智能产品的发展方向，哎，中国反而成了一个很开放的。所以这个是昨天卡普啊他的一段宣泄之后在舆论当中引起巨大反响的根本原因。哎呀，很多人突然意识到我们每天在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实际上把我们的信息都卖给这些，或者被这些掠夺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卡普昨天的发飙啊引起舆论共鸣的第二个方面呢是，哎，为什么人家中国搞开源，人家不搞这个闭源，人家为什么就能够不去掠夺这些数据隐私，或者中国的人工智能软件为什么更安全。实际上这个问题在今天发酵之后啊，舆论才意识到卡普昨天说的呢是有些过分的，或者有些言过其实的。所以这个也让更多的媒体啊来研究来解释开源与闭源的差别。这个 MTU 每个网友都应该来了解一下，所谓的美国的这个 OpenAI Anthropic 他们的这种闭源的这样一种人工智能的模型，是他提供算力，提供这样一种啊后台的运作，提供服务器的计算，你只需要把你的数据交给他，他算好的结果给你。而中国这些开源模型呢，它是可以把它的这个模型一套啊你下载到你自己的服务器里面去，然后你自己去运行它那个模型，你去得到结果。而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你比如说阿里的，他看不到你的数据的，他不要你的数据。那么这个呢就给人感觉呢，就中国这种开源模型更安全，它给了你数据的主权。这个是卡普攻击美国几大人工智能巨头的基础逻辑。但是今天美国媒体开始反思来琢磨这个问题，发现呢卡普说的有些过分。就一般而言，这种开源的它会让你呢数据相对安全一些，但是在今天中国的开源模型里边呢，通过美国的一些实验室发现，中国的开源模型里边呢它是有一些后门的，而且它这个后门啊像间谍软件，它不是集中的一个间谍软件，它是植根于它的代码当中的，它是可以随时可以调取在你自己的服务器上的一些数据的。所以美国政府最近警告美国的这个租房公司，就是共享租房的 Airbnb， 他们是用的阿里的这个模型。那美国政府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开源，你这个所谓的数据主权，实际上你这些数据都泄露给中国了，那么也要限令他们马上要进行整改。所以今天美国媒体他就发现，就中国的所谓的开源，所谓的你可以下载在你自己的服务器上去运作，并不安全的。开源的他也有办法去截留你的信息的。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为什么中国的开源的很便宜，美国的这个闭源的这个很贵，它实际上比这种服务的价格本身要复杂一些。就你使用美国的 OpenAI Anthropic 这些呢，你不用自己买服务器，你不用自己去买英伟达的芯片，你买也买不到。所以这个你看似贵一点，但是你省了很多这些基础设施。而你使用像中国这些开源的模型，你要追求数据的主权，那么你自己要去搭建服务器，要去买英伟达的这些运算芯片，那么这个成本呢也是比较高的。但尽管总的成本比较还是美国的这几个人工智能巨头的成本会更高，但是也不是说像卡普说的那个开源就便宜的多么多么多，就差距没有那么的大。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卡普指责美国国防部甚至一些情报机构与 OpenAI Anthropic 的合作会给美国带来重大的安全风险。就这个指责啊，很多人不太理解。今天有些媒体在分析，他这个指责还真没指责错。你比如这次美国打伊朗，他就用了 Anthropic OpenAI 的人工智能模型。那么有些网友会讲了，哎，这用的是你美国的，而且呢是闭源的模型，这怎么会泄露安全呢？ 这个卡普他这个还是很精的，他指出了、这个之前被舆论低估的风险，就是说他说你把你国防部的或者情报机构的这些问题你甩给 OpenAI 的模型， OpenAI 给你解答了，同时呢他又拿你的数据去自动训练了他的模型，那么其他人再来问类似的问题，那么这些人工智能模型就会甩出去答案，他就会把美国情报机构国防部的一些机密的方案呢、会和盘托出给一些、敌对的势力，所以这个也是之前很难去想到这个风险的。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卡普的这个指责啊，他就带来一个争论，究竟是开源好还是闭源好，或者未来就中国以开源为主的这个模型能不能打败美国以闭源为主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今天美国媒体消化之后，普遍的意见呢认为这个还为时尚早，因为目前竞争的核心还是能力问题，就现在为什么包括中国的阿里他自己做模型，他也要来争流，也要来偷 cloud 的一些模型的信息呢，主要还是能力上差距很大。就现在卡普讲的是市场份额的竞争，因为中国很便宜啊，人家很多人都去用中国的模型，那么从下载量来讲，现在中国追上了美国模型的下载量，那么未来假如美国的开源模型呢没有进一步发展的话，那么对全球的市场份额而言，中国就会明显领先。那么对这个情况，美国舆论是怎么来看，怎么评论卡普的观点呢？今天的主流的舆论认为现在还是要强化提高模型的能力，而且呢现在中国的企业也好，美国企业也好，它都不是简单的说用开源的用闭源的用美国的用中国的，就现在企业都变得很聪明了，比如说低级一点的任务不需要那么强大人工智能的项目，尽量用开源，尽量用中国模型，但是有一些突破性的有一些复杂的任务，那不得不交给美国的这些先进的模型。所以从市场的选择来看，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非黑即白泾渭分明，它是一种融合过程当中。同时美国的开源目前发展也很快，那么这一次卡普他发飙，实际上美国媒体更多认为他实际上在做一种市场推广。他推广什么？他就推广帕兰泰尔与英伟达在合作的一个主权人工智能，就他这个主权人工智能与阿里啊与中国 DeepSeek 什么智谱还不一样，他这个主权人工智能呢除了开源之外，他连这些设备服务器都一起卖给你，因为英伟达他做芯片的，你比如说马来西亚的政府现在用了阿里的这个模型，那马来西亚政府另外他得搭建一个服务器计算系统只用阿里的这个软件，这好像是一种数据主权呢留在马来西亚，但是你毕竟还要搭建这一大堆东西。那么这一次帕兰泰尔呢与英伟达，人家连硬件软件一起给你搞到位，他是在推广他这个东西的，而且他这个发展的非常快，就英伟达这个主要还是英伟达研发的这个开源模型。那么帕兰泰尔他在里面起什么作用呢？他在里面他就起一个对数据安全保护安全界定的作用，就他让未来的客户买了英伟达这个开源的模型硬件软件之后，在运行帕兰泰尔的软件，他能够让用户更安全的来控制自己的数据。那么如果这个方向它能够走通，可能又是人工智能啊另外一个爆炸性的发展方向。所以昨天卡普在发飙，主持人拦都拦不住，他一直在讲，讲的过程当中帕兰泰尔的股价呀上涨 8%， 当然后来到收盘他又回落一点，但是他是受益了的。所以今天美国媒体啊弄来弄去就感觉还是有点上当了，就他昨天发飙把大家情绪点燃，实际上在推销他的产品，他跟英伟达合作的产品。那么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帕兰泰尔的 CEO 卡普昨天对美国的人工智能啊做出激烈的批评和指责，实际上也与帕兰泰尔在这一轮人工智能浪潮当中被边缘化有关，就是他是一个失意者。在 OpenAI Anthropic 这个成功之前，这个帕兰泰尔是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的领军代表，但是这些大模型建立之后呢，发现帕兰泰尔哪里有什么人工智能啊，他是个伪人工智能。但是帕兰泰尔呢，他当然不服输，他当然不承认这种指责，他还想回到人工智能的主战场，但是他已经被结构性的淘汰了，因为你做不了大模型，你谈何人工智能的领军呢？所以昨天发飙也体现了帕 帕兰泰尔的焦虑。所以总之通过以上五个方面，对昨天卡普这个发飙，他给全世界的人工智能领域带来的震动冲击是巨大的，还会进一步发酵的，它甚至会影响全球人工智能啊竞争的方向。也欢迎呢这方面呢有专业背景的网友进一步在评论区啊向网友们做解析。 LT 的观点是，每个网友可能你不能够排斥人工智能的技术革命或者是一种浪潮，当人们探讨泡沫或者开源闭源的争论时候，你不要忽视人工智能越来越真实的在影响这个世界。这就像90年代当人们在议论互联网泡沫的时候，作为一个普通人你不要去人云亦云，有些人在讨论泡沫是在谈投资的问题，但是即便在泡沫阶段，投资泡沫阶段，你如果去排斥忽视互联网的应用，那你就会被整个时代淘汰掉了。今天人工智能的环境就这样，当人们在争论技术方向时候，在争论模式的时候，模型的时候，我们作为普通人你不要去带入那样一种学术啊观点的争论，因为你不能忽视人工智能现在已经在渗透我们的生活工作，我们无法逃避进入人工智能运用人工智能，否则你就会被这个时代淘汰掉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南华早报的报道，就拼多多监管失效后拥抱中国的未来城市。这个新闻呢，相信只有中国网友能理解，这个西方人还很难理解这个新闻。这个新闻还非常有意思，为什么说只有中国网友能懂这个新闻呢？你在中国做生意，你如果把国务院的部长给打了，或者把国务院的执法人员给打了，那么你这家公司啊可能要准备写墓志铭了。拼多多前不久打了国家监管总局的执法人员，这是在中国啊中共建政史以来非常罕见的这样一种啊国家执法对被打的事件。诶，拼多多怎么来挽回这样一个败局，或者挽回这样一个困境？这个新闻就揭示了拼多多啊确实让中国人不得不服的他的一种啊策略。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电商巨头拼多多政商关系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剧烈震荡后，正试图通过一项重大的地理与战略位移来重塑其政治安全的边界。就在不久前2026年4月，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针对轰动全国的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开出巨额罚单，在被处罚的七家电商平台中，拼多多以高达 15.22 亿人民币罚款金额高居榜首。更令人震惊的是，官方行政处罚决定中罕见地使用了极其严厉的措辞，直指拼多多在调查过程当中采用暴力、软对抗等手段阻碍监管执法。然而正当市场认为拼多多政商关系彻底清零，面临灭顶之灾时，工商登记数据揭示了其惊人的逆袭手段。2026年5月27日，拼多多斥资5亿人民币在被誉为中国未来之城的河北雄安新区 100% 全资注册成立了拼多多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拼多多同时宣布将在雄安招聘5000个高新技术与运营工作岗位。拼多多雄安的中心聚焦于大数据的处理、云平台业务外包、信息技术咨询以及内容审核。那么对这个新闻呢，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拼多多这个企业啊，它有一个特质，它从产生的第一天它就比其他的中国企业啊更善于营造政商关系。他的高管团队里边始终有一些前政府的高官，而且呢他们也非常得益于这种政商关系。你比如说之前有上海网民举报他们偷税漏税，当然是他内部的人进行的举报，但是人家就是不受理，公安局不受理，税务局不受理，所以他善于建这样一种对他有利的政商关系，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好处的。他深知这种啊官商勾结权权交易就是能变成利润。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一次拼多多打了市场监管总局的调查组的成员，得罪了国务院，那他还怎么生存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体制内中共的这个各级的管理机构他们是看对啊是讲政治的。在中国呢，如果政府想刁难你，政府想跟你划清界限，你会一事无成的，因为中共的管制的法律啊法规 很多是一种啊自由裁量度很大的管制方式，它很多是可以用所谓的动机立场来对你进行管理或者是处罚的，就严格按中共的顶格的严管，没有一个企业能生存的。所以拼多多在闯下那么个大祸之后，常规的中国的这样一种潜规则使它很难再继续做生意的，它会招致啊官方监管机构的集体报复的。所以它四月份被处理，你看它五月份就到雄安去买楼。所以从拼多多这个举动来讲，它不完全是为了获得额外的好处，因为正常关系之前一直给他们带来额外的好处，别人偷税不行，他偷税可以。他这一次花五亿，在被处分一个月之后砸五亿砸到雄安，别人是鬼城，他要去买鬼城，这个是他为了挽救自己，他要为拼多多买一个免死金牌。那么这个怎么到雄安呢就变成买到免死金牌呢？这就是为什么只有中国网友能够懂的。因为雄安被称为鬼城，习近平亲自敦促北京的一些机构要往雄安搬，但是现在呢被指定要搬的，比如说北京的林业大学什么地质大学软抵抗，一直拖着不愿意搬。人家拼多多你看思想觉悟多高，带头响应习主席号召，你们都说鬼城，我拼多多啊把这个鬼城呢当成我的核心后台机构，你们不听习主席的我听。所以啊他这一招在中国来讲还真管用，他在民间他就制造个什么印象呢？我得罪部长了我可能要完蛋了，但是我又攀上了习主席了，你部长你要再看我不顺眼你自己得小心一点。所以拼多多用这五亿买了些空楼，他的确给自己买了一个免死金牌，甚至未来可能还是黄金甲。你假如习近平真的表扬一下拼多多这件事儿的话，那拼多多一下他又满血复活，一下他又成为一个顶级的政商关系了，他还看不起部长了。所以他这一招啊，不知道中国媒体有没有报道，南华早报这个报道他这个记者还是很敏感的，这个事儿绝对是个很滑稽很戏剧性的一个事儿，也是影响很深远的一个事儿。那么其他人再来跟进你就没有这个意义了，你其他的腾讯也好啊什么抖音也好，你再去跟进会显得你思想落后，你会给拼多多来做陪衬。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国的企业啊，终极的出路就还是要下跪，这个可能呢是更深刻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就他得罪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是因为本身他们有不干不净的关系，那么这次为了挽回得罪市场监督总局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们去攀上更大的政治目标，去压住习主席的千年空城，这个是一种算计。但是对拼多多来讲啊，他也是不得不走这条路，因为他如果不攀上压过部长的关系的话，他无法在中国生存的。所以这就是习近平所谓的清朗的政商关系。但 LT 还是挺佩服拼多多啊，他们的敏感性，这也算是一个奇招，因为五个亿对他这种当量的公司那是非常小的一笔资金了，但对习近平来讲，在他眼里可能500亿5000亿都值，因为雄安成了习主席执政以来的最大污点之一。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外交事务最新的一个报道，这个引起了国际舆论的轰动。他之所以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的关注和议论呢，是因为这个执笔者太特殊了，就前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司令，也就是原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退役海军上将布莱尔亲自写了一篇文章，他的文章标题呢就是解放军高层对海军无知到令人震惊。哎呀，这个还是很震撼的，因为在 LT 的印象当中，过去十年中国的海军呢一飞冲天，就中国网友讲说像下饺子一样的在生产新的军舰，但是这个美军的这个专业将领他从技术角度上指出，中国海军呢这个建设就是有点太业余了，太无知了，无知到令人震惊，这个结论还是非常震撼的。我们来看看布莱尔这个具体是怎么描述的，看看有没有说服力。布莱尔在文章中犀利的揭露，尽管中国海军在表面数据上已经拥有超过370艘战舰，而且预计在2030年达到450艘全球最大规模的编队，但其骨子里仍然是一个被陆军将领绝对主导的体制。这些高层在面对现代化的深海反潜、三维立体水文以及动态海洋学时，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无知。海战的底层逻辑取决于对海洋军事学的极致掌控，不 包括声呐回传、变温层分布以及水下密度突变的即时预测，美军自冷战以来积累了超过70年全球水下监听系统与声学指纹库。为了弥补水下大数据致命的真空，中共近年虽然动用多达64艘双用途的民用科研船在西太平洋、印度洋和关岛周边密集进行海底测绘，甚至在菲律宾、印度经济海域引发多次外交摩擦，但软件与认知上的知识鸿沟依然是解放军迈向南水海军最大结构性的短板。文章还提及，中共解放军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设置移动的美军航模标靶，用东风21 D26 导弹进行打击演练。那么布莱尔说，沙漠打靶与真实海战完全是两码事，沙漠缺乏动态的海浪杂讯、延误折射，无法模拟美军航母战斗群以30节高速进行电子干扰与三层防空网的饱和防御。那么这篇文章呢很长，大部分内容也很专业，但是它核心观点就是说，中共用一些陆军的思维方式，或者用中共自己想象的一些海军的结构呢，打造新的海军，那么整体拉出来呢，中国这个海军极端的业余。这个之前人们都是聚焦中国的火箭军呢，有点乱七八糟的，什么燃料都注水，这下突然爆出来中国的海军也这么拉垮。他这篇文章 LT 不是太懂，但是理解上感觉呢，就他说就中共在海军配置上啊极不平衡不协调，就他们那些大军舰呢、大吨位的这个他们在拼这个，但结构性有一些环节呢是非常脆弱的，就它不能够形成一个整体的战斗力。 LT 对这个劲爆的文章啊报道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这个文章它讲述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中共啊在建设新海军的过程当中，他们有一种数量就是战力的义和团式的迷失，就我只要军舰多就是海军强，实际上军舰它要不同的种类要有机的组合才能形成战力的。特别是中共在沙漠打靶这个事儿，就弄得让全世界的海军呢成为一个笑话。就布莱尔他用他切身的经历，他是与中国海军是有过外交上的沟通，是有过互访的，所以他认为这个是海军的顶层设计上出了问题。这也是第一次啊有专业人士指出中国的海军有点像有些县城的县长、县委书记、按自己的想法、按自己的那种啊审美观，给县城这个地方要盖这个楼，那个地方要刷那个油漆，有点闭门造车，这个还是很令人震撼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布莱尔上将他点出了解放军海军的一个死穴，就他用海洋的数据是海战的终极芯片，就这个东西就像今天的一些啊代码、开源代码，你连这个代码抄都没有抄，你怎么去打海战呢？就是中国海军看似370艘战舰浩浩荡荡，但是只要出第一岛链就进入缺乏深海水温大数据支持的南水战场，所以在深海中就中国这370艘浩浩荡荡的这些军舰就像盲人骑瞎马，很容易被当成了钢铁的活靶子。就他用了一个词儿在文章当中说，海洋数据就是水下半导体。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包括你能想象到习主席啊，他无所不能，他认为他无所不能，他给所有事指明方向，你能想象出来他的那些高层海军司令他也会按他的那样一些浅薄无知的想法给海军制定发展的规划。那么这种闭门造车，这种啊刚愎自用，它会带来两大直接结果。第一呢是浪费，空有规模缺乏战力。第二呢，就这个布莱尔讲的，就中共这种建设海军这种模式啊，它会让基层的士兵承担高层无知的代价。因为你连这个海洋信息你没弄清楚，让这些基层的官兵呢上了军舰往外跑，那不成了人家火靶子吗？所以未来海战当中，海军的这些基层官兵呢会承担这种无知的代价。哎，不知道美军司令怎么会担心这个问题，或者提出这个问题。那么对军事感兴趣的网友啊，可以搜寻一下这篇文章，他讲的更多的呢是针对中国海军在做武力侵占台湾的准备，他在那个方面他分析的就非常细了，包括各种舰艇的配备、海战发生以后 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他还是从更专业的角度来解析了中共现在还没有那个能力啊，去武力侵占台湾。但是文章给我们这些外行啊带来的信息有冲击力的呢，就是中共高层在顶层设计中国新海军的时候呢，有些蛮干，有一些好大喜功，追求表面，缺乏对实际战力的研究和追求。然后听说这非常符合习主席的治国理政的风格，包括昨天七一，习近平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第一大政党，这个人数多呀，过去一直有这样一个现实，中共人数规模来讲早就是世界最大的政党，但是习主席就愿意从他嘴里说出来，包括他讲中国共产党要影响人类的文明发展，像这些话说的有多大意义呢？离你中国共产党党内中国国内的一个政党讲这些话有多大意义呢？你把中国共产党弄成了全民党，现在还弄成世界党吗？但是他就好这一口，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解决不了问题。你像这个海军，这个也是军舰下饺子，但下完饺子之后能不能形成战力呢？那我不管，我这个就场面，场面要大。但是习主席满足了他这样一种虚荣，这种场面你背后付出代价，就像这篇文章讲的，是你这些士兵的代价，是你这些海军官兵的一些代价。当然他没有提到国家财富的浪费，那是你中国自己的事。所以这个文章他还是能够展示出来习近平的在治国理政方面的蛮干、浅薄、无知。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